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非常高兴能够借着这半个钟头的良院讲台，跟你一块儿看一段平时比较少看的圣经经文，那就是旧约的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呢不容易翻，因为不熟悉的话呢很难找，它是属于我们一般说的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书卷。那也是因为这是讲道的时间呢，必须要有圣经经文的对照，所以我请已经信了耶稣或者是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试试看打开旧约圣经。现在呢，也有人使用这个手机啊，网上的圣经。那请你找弥迦书，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呢，我先读三章的八节，然后呢，我们再读第七章的七节，先读这两节经文来开始。弥迦书是在约拿书和那鸿书之间。好了，三章八节有这样的经文：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然后同样是弥迦书第七章的第七节，也是最后一章，那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以上是弥迦书三章的八节和七章的七节。我们先简短的做一个祷告，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他帮忙，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集中有理解来学习这段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你是独一的主宰，你是真理的源头。主耶稣，你就是真理，而且你是道路，你是生命。我们无论是谁，谦卑的寻求认识你的话语，就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宝贵的生命和人生重要的真理。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要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跟过往的每一个时代都一样，人有他的软弱，人有他的不足，但是却忘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主要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已经信主侍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一个讲解神话语讲道的时间，我们说这是讲台，因此呢一般呢都是有讲题。经文我已经读了，那我们的讲题呢，我特别定了一个一报告呢，年轻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亲切的题目，那就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是的，可能年轻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听一听流行歌曲的话呢，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有很流行的歌，流行歌叫我们不一样。但是这里讲的我们不一样呢，是根据弥迦先知他所宣称的至于我，就是弥迦先知神的仆人，他跟当时代的人，他跟当时代的领袖不一样。那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时代背景啊， 尤其是看旧约圣经，它所涵盖的时代背景是很不同的，跟新约圣经不一样。新约圣经最多就是从耶稣基督到主耶稣升天以后的那30年40年，也就是使徒时代。但是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它所涵盖的无论是时代或者是地理环境是很丰富很不同。所以我们要问第一个简单的问题，弥迦先知他是什么时候的人？那这样呢，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一般我们说弥迦先知跟旧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呢，是同时代的人。那是什么时代呢？我们说是在公元前第8世纪，也就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我们看第一章，弥迦先知第一章，他在6节呢，他有宣告这样一句话，他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我们特别留意这里讲到撒玛利亚。那上文呢讲撒玛利亚和犹大，也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犹大。现在1章6节讲到审判或者是祸患来到撒玛利亚。怎么知道是审判呢？你很快的看一下弥迦书第1章的第2节一直到第7节，咱们圣经的一个小段呢，你就知道这个引言呢是宣判神的审判。所以从第6节能够知道，当时北国以色列，也就是他的首都撒玛利亚还没有灭亡，现在正是讲将要灭亡。而北国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灭亡呢？我们说是公元前722年或者是721年的时候。所以这是弥迦先知的时代背景。等一下呢，我会再透过耶利米书26章呢，讲弥迦先知他的时代背景也告诉你。其实第1章第1节他就做了一个交代，他是什么时候做先知？他是在犹大王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在王位的时候，他得到耶和华上帝的默示。那么他要讲论的是谁呢？他是对撒玛利亚北国和耶路撒冷南国这分裂的犹太人的国度，南北两国。同样的，他讲说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不一样，是以弥迦先知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榜样，不一样是怎样的不一样呢？这样就回到3章了。第3章他以他自己跟当时做了一个对比，所以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对不对呢？对。那这样呢，你看我们的圣经在印刷上呢，这第3章整章就不能够忽略了。在印刷方面呢，3章的1到4节是一段，5到7节是一段。比较新一点的圣经呢，像和合本修订版或者是新近印刷的圣经呢，都是第5节到第7节是一段。比较传统一点的圣经呢，将3章的8节连在这3章的2大段里面。其实严格一点呢，3章8节是一个独立的。然后第3段呢，在第3章里面是9节到12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要留意它的文体。以前呢，或者我们倒退30年前、50年前呢，我们只是关心圣经的内容，它的意思。但是现在越来越
准确跟精密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它是诗歌体呢还是散文体。在这里好一点的圣经呢，你看它的印刷排版呢，它已经暗示你，帮助你了，它是诗歌体。所以这里有三首诗歌，都是先知从神耶和华那里领受的启示默示。这三首诗歌呢，它有不同的对象和重点。那我们要理解三章八节先知本身它的不同，它的特点的话呢，必须来看一看这几段的特点。所以我们从三章的第一节开始看，很清楚他要讲说责备的对象呢，讲了出来是雅各的首领。而诗歌呢，我们说平行体第二句呢就是补充解释头一句。那么雅各的首领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家的官长。所以经文是这样开始的，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很清楚他的对象是当时的官长、公务员、领导、干部。当然这是2800年前。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从一节的后半句，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就很清楚他要讲他们的公正、公义、公平。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接下来弥迦就说了，你们恶善好恶，或者恶善好恶，怎么样呢？具体他就说了，从人的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仔细想想呢，这是非常恐怖的讲法。而这个呢，不应该是弥迦先知一时冲动或者是讲错话而写下来的。怎么知道？因为他连续的在第三节还是讲这件事情，讲得更恐怖，讲到这些官长啊，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其实第二节跟第三节他就讲一件事情，官长吃人。是不是真的吃人肉呢？当然我们说这是诗歌，这是诗体，这是表达那个意思，用了优美清晰带有能力尖刻尖锐的用词来表达当时以色列家的官长是多么不公平。然后呢，他也宣告他们这样的结果。三章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是指耶和华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那个后果是呼求耶和华，灾难来的时候耶和华却不应允。其实你从旧约圣经看呢，整个的雅各家、以色列家，他们的依靠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他们祷告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应允，就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情况。若是讲到耶和华不应允的话，就表示他们是非常可怜的。现在以色列家的官长弥迦先知说，有灾难的时候耶和华不应允他。我们留意这个不应允，因为我在七章七节读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有应允这两个字。而应允呢，在第二段的诗歌神启示他的第二段的讲道里面呢也出现。好了，第二段是五节到七节，他继续写这首歌了，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听众朋友，我问你，第二段他的对象是谁？跟第一段不同了，很明显第一段是官长，第二段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当然不是算命的了，不是事先知道的了，而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就是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 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传道人、讲道的人、神学院的教授，打开圣经要教导的。我常说我们讲道啊，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不是说你读了圣经，你信耶稣好好祷告就讲道，不是的。我们可以做见证，把自己怎样信耶稣，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生命改变的那一个喜乐改变的情况跟别人分享，引导你身边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把好事情好的这个经历告诉别人。但是讲道呢，必须要讲解圣经，而讲解圣经要看很多相关的书，像弥迦书，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时代背景，也要知道旧约圣经解经的方法，诗歌体解经的一些原则，是不容易的。但是要不要放弃呢？当然不要放弃。困难不代表它不可能，困难只是需要更勤劳，更多的时间。好了，现在他说先知，先知的问题是什么呢？使老百姓走岔路了。这也是我们自己很谨慎的，就是你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够把他引到歪路跟岔路，一定要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而他们是怎么样走岔路呢？很清楚，第五节后面说，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很简单，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嘴里面有吃的，而这个所嚼不是喝啊，立刻想到有羊肉、有牛肉、有东西在那里嚼来嚼去。这样的话呢，这个先知就讲了啊，平安了，有福气了，有喜乐了，愿神祝福你，你是过健康平安的日子。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看到没有，不给先知送礼，送上好的牛肉、上好的羊肉的话呢，这些先知呢就预备来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为什么呢？最后他又说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这是两段都讲到他们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神面前的不忠，对老百姓的刻薄，然后后果是神不应允他们。那么讲到这里呢，弥迦先知敢将自己作为榜样，作为见证宣告出来了。三章八节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和才能。这三件事情啊，我们稍微留意看一看。在新一点的排版印刷里面呢，它的意思是这样理解的，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和勇气。勇气跟我们传统的和合本的圣经的才能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弥迦先知是有能力、有公平、有勇气，而且有一个形容词叫满有，他满有能力、满有公平、满有勇气。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灵，也就是他依靠上帝，神怎样说他怎样做，他怎样讲。而那些官长跟那些使老百姓走岔路的先知依靠什么呢？依靠人的物质享受，依靠金钱啊！你说怎么知道依靠金钱呢？因为第三段呢，在三章的九节到十二节他就总结了。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看到他这歌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再重复三章一节，再指证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 跟三章一节是一样的。然后他总结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取望正直。第十节他用另外一次的表达讲同样的事情，他说什么？以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前面我们看到的是指着北国所讲的，有这样清楚的印象。现在他又讲到耶路撒冷，也是因着官长使人流血而建造，这是他们的工作。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是2800年前呢，弟兄姊妹。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官长、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先知都有同样的贪婪，就是金钱。祭司为了钱来讲解道理，先知也是为了钱来给人讲他们的将来。整个的社会腐败到了极点。而在这个同时是什么呢？很可怕的一句话，十一节后半句，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一直以来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是圣殿还在的话呢，上帝的同在就不会改变。因此呢，伦理道德腐败，神却也与他们同在。谁来指证这个错误呢？现在弥迦先知来指证了。他说，我靠着耶和华的灵，有力量，有公平，有勇气。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身边我们所认识的好人坏人，或者是在教会服侍的人有多少人跌倒，有多少问题，我们不需要讲。我们只是说，在历史里面，或者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近这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很多西方属灵领袖在伦理道德上造成很多负面的新闻。我有一天只是打开网站上的基督教的新闻，叫《今日基督教》，那是三月底，连续的3月27号跟3月28号，都有美国最大宗派的领袖和美国教会增长很快，也是教会人数很多的大型教会的传道人的负面的新闻。弟兄姊妹，这些新闻对于我们都是一个警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些跌倒情况以外的，我们没有免疫力，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我们能够依靠的是耶和华的灵，也就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谦卑，好好的仰望他，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学习他的话语。不然的话呢，像先知所讲的，耶路撒冷毁灭的日子来到，也就是神同在的殿呢，失去他本来认为的同在的那一个保证了。所以十二节说什么？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三章十二节呢很重要，因为他在耶利米书，也就是100年以后，耶利米先知做见证讲说神话语的时代呢重新出现了。所以耶利米书26章16节到19节你要记下来，当我这一堂良苑讲台讲完了以后，你另外抽时间慢慢的看一看。换句话说，在耶利米先知之前的100年，弥迦先知讲说这一段话以后一个世纪呢，耶利米因着这一段话 而生命得以保全。好了，最后我要介绍一个简短的见证。在20世纪一直到2018年，从1918年到2018年，几乎我们可以说是100岁的一位牧师，是美国人，叫格培里。他也来过中国，在我国也传过福音，当然是在教堂里面。格牧师的师母呢是宣教士的女儿，在中国出生。格培里牧师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传道人，他曾经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透过不同的媒体跟大型布道呢，有人统计是向2亿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当年来我们中国访问的时候呢，咱们国家的总理呢也接见他。那他有美国总统牧师之称。在60多年他的服事里面呢，没有过很严重的跌倒或者是负面的新闻。为什么呢？那就有一则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在上个世纪1948年的时候，格培里牧师跟他的同工们在开始侍奉1年以后呢，他们立了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是扎根在圣经的话语里面。第一，他们立志金钱和财物的奉献使用要公开，要正直，财务金钱的公开与正直。而格培里牧师他本人创办了格培里布道团，但是他本人却不操控金钱财务预算，是交给另外的同工。而美国的税务调查局方面呢，也曾经惊奇他们的财务是非常的健康。第二，就是他们的婚姻道德圣洁的持守。他们的同工团队要求男性同工不单独的跟女性同工或者是姊妹们吃饭、坐车或者单独的祷告。如果他们有相关的情况呢，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因此呢，守住了婚姻道德和圣洁的见证。第三，他们不将布道会的成果夸大，宁可用保守的数字来做见证，却不将他们布道会有多少人觉志、多少人祷告、多少人奉献来作为宣传的工具。这是2018年2月离开世界安息主怀的格培里牧师60多年来跟他的布道团能够蒙主大大使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弥迦先知，他自己也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然后他就说出，我的神必应允我。也愿听众朋友，你的祷告在神面前蒙应允，被神大大的使用。好，今天的良苑讲台，我周广亮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再会。
你当竭力再生